这班是十二小心书的读经班，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这班有个课程上的要求，这观念是这样子的，就是上主日学是学习神的话语，那他认真的程度不应当低于你对学业或者专业上的学习，所以我们这一班是有一些要求的。我们的课程的要求是这样子，就是每一次上课之前你必须要完成读经的进度，刚说过了，这是一个礼拜七章，然后上课的时候我们要求不迟到不早退，然后缺席不超过二次。我知道我们当中每个礼拜都有一些要到楼下去打饭的弟兄姐妹准备午餐的，那他们会早退，这个是我们 understand 啊，大家了解，等一下会有些人会早退。那每次上课的时候你们要接受随堂的测验，你们做完了之后会交进来。今天我们课程的内容，我们现在是第一次正式的上小先知书，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基本观念跟时代背景的给大家做一些复习，然后我们才开始看何西阿书。那今天的课程内容有四个，第一是基本观念，第二个是时代的背景，第三是先知何西阿其人这个人，然后我们开始看，进入正题，就是看何西阿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借着一些 slides 跟大家介绍一些基本的观念跟时代背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基本观念，因为我们现在所 deal with 的是这个先知书，而基督徒的话常常听到先知这个名字。那现在要请问大家一个观念，这句话出自于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然后有个括弧说原文做是说预言，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或者是说要羡慕做先知讲道。那像我的问题就是观念上，什么是做先知讲道，什么叫做说预言，我们谁给我做回答？对，就让你说。可瑞安说是传讲神的话语，大家同意不同意？程度很好。跟大家再复习两个观念哈，就先知就是神的信差，所谓的 prophet 就是 God's messenger， 然后所谓的预言就是神的信息，就 prophets 先知所说的话就是 God's message。 那这两个基本观念，什么是先知，什么是预言，希望大家先记得。因为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他觉得说预言就是预先告诉你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圣经所说的预言比这个范围更加广泛。我再跟大家继续做一些复习。两个前提，第一个是说话的神，不但有一位神的存在，而且他是自我启示的神，他会跟人讲话，对于我们这些比他低很多的人，但是神以他的慈爱跟信实告诉我们他是谁。第二个就是当神说话的时候，他通常是跟某一个人讲话，而会要这个人把他的话语传递给其他的人，所以他需要有个 messenger。 那这是两个前提，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的那两节就把这个前提说得很清楚，他说神既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对列祖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晓谕我们。这里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说有一位说话的神，那有一个传递神话语的人，就是众先知。那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位何西阿就是众先知中的一位先知，他是神的信差。在生命记18章18节，这可能是整本圣经里面讲的最清楚的关于这个 messenger。 这节经文这样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神把这话传给这个先知，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有一位说话的神，然后有一个传递神话语的人，而他传递的内容是将神所一切所吩咐的无论是什么都传给他们，那这个是他所说的预言，也就是他的 message。 预言就是神的信息啊，凡神教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如果我们把圣经中的先知书、大先知、小先知书都看一遍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印象，就大部分的 message 它是针对那个时代所说的，所以我们叫做时代的信息，是神对当时人所说的话，其中包括有警告、有责备、安慰等等。但是有小一部分的叫做预告的信息，就是神事情还没发生，他告诉你哦，将来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那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预告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所叫做弥赛亚的预言，就告诉你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是救主的意思，将来神要预备一位救主，他要在什么地方出生，他将会怎么样做什么事情，这个叫做预告性的信息。那预告与预言，等我加深大家的印象，所以我把这个再重复一遍。所谓的 prophecy 就是只要是 prophet 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这是神给他的 message。 那这些话可能是警告，可能是布告，也可能是预告，也可能是安慰的话、责备的话或其他的话，只要神教他说的话，这个都叫做预言。但是另外一种就是 under 这个预言下面有一个小的 category 叫做 foretelling 预告，就在预言中间有一部分是预告性质的，就是神预先告诉以后将要发生的事，好比说弥赛亚的预言、列国兴亡的预言等等。那我画了一个很简单的图，就跟大家看一下，就预言它包括了预告，但是并不限于预告，所以在 under 预言的下面它有警告、有责备、有预告，还有等等等等。那我想这样子我们就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观念，你说神要你说的话，那个叫做先知讲道，传递神的信息，那就是预言的内容。那这个就是再重复一下，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先知讲道，所以答案是什么？做先知讲道就是传递神的信息，就是说神要他所说的话。好，这个是观念方面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代背景。一般人觉得先知书很难读，难读的原因其实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它的那个经文本身不太好读，因为它先知书无论是大先知或小先知，它大部分是用希伯来诗的那个题材，是一种诗的题材写出来，它不是平铺直叙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觉得有点好像不是读得这么顺。那个时候你要借着一些翻译本的帮助，比较现代的译本，他就把它一行一行的诗这样子排列的很好，你能看。那第二个是先知书里面牵涉到很多历史的背景，那如果你对圣经历史不太熟悉，还有地理的部分不太熟悉的时候，就觉得读一读就有些东西卡在那边。那为了这个缘故，最好是你自己本身在读先知书之前已经有所了解。那我这一方面的话也给大家这时候来做一些很简单的历史背景方面的一些报告，我们看看他们的时代背景。我从最 basic 开始跟大家讲起。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死了之后，他的国家就分裂成了两半，在北边的那个国家名字叫做以色列，由十个支派组成的，大家晓得以色列人总共有十二个支派，那十个支派组织了北边那个国家，名叫做以色列。然后有两个支派组织了南边那个国家，那个叫做犹大。所以有这么两个国家，十二个支派就分裂成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有十个支派，南国犹大有二支派。好，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先知，他们先知就是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有的是在北国的，有的是在南国的。那有两位先知他们是同时代的，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一位在北边的先知叫何西阿，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你看一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这个犹大王就出现了，就是南国的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这是北边的那个王。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 北边的这一位先知。在他同时代有一位南边的先知，名声比他响亮很多，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以赛亚。你看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你在比较和其他第一章第一节，你第一眼就发现说这两个人是完全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时，哦，跟那何西阿一模一样，所以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然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莫西等等，所以这是同时代的两位先知。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时代的先知，我上个礼拜给大家看了一个表格，就简单的把以色列人这历史当中的这个时代把它分成三个时期。一个是前期，大概是主前第十、第九世纪，那个时候的先知的例子是以利亚、以利沙、拿丹等等，那这些先知都不是著作的先知，所以他们不写书的，但是圣经中有提到他们的名字跟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你去读的时候发现他们这些人说话的对象是君王，对那些做王的，对大卫、对所罗门讲话，然后讲话的内容常常是责备这些君王。在中期的，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要 deal with 这个时代，就是在主前八或者七世纪的时候，这些人包括先知有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等等，那他们说话的百姓是对说话的对象是对百姓说话，然后讲话的内容常常是带着警告性质的，目的是要说你们回来吧，你们回来吧，你们这样子下去远离神的话会有危险的，回来吧，警告他们。那第三期是晚期，就是在主前第六、第五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家要不然就是正在灭亡当中，或者是更晚一点说已经灭亡了。那个时候神继续差派先知来告诉他们一些信息，那这些先知的代表叫哈该的，叫撒加利亚、马拉基等等，这都是你们小先知书里面的书。那对谁说话？是对那些剩余的人，国家灭亡之后剩余，我们把它叫做渔民，那些 remnant 渔民，然后讲话的内容是安慰跟复兴的话。在何西阿这本书里面有几节的经文大家可能还没读到，因为是在第十章跟第十三章。有何西阿就说神的话，说至于撒玛利亚，那你们晓得撒玛利亚它是北边那个国家的首都，所以用这个就跟你现在说Washington DC 就Washington 就代表美国这个国家，那他们讲到撒玛利亚代表北边这个国家。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十三章十一节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这是列王就在神的怒气之中灭亡。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历史，在何西阿时代的北国列王，刚刚因为讲的他是北国的人，他讲话的对象是针对北国，所以我们把那个北方那个国家叫做以色列的历史简单的看一下。这时候已经距离所罗门已经是100多年之后了，那个时候他们出现了一位很有能力的君王，他的名字叫做耶罗波安二世。那这个人他在位很久，有41年。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在位的时候是北国的全盛时期，就像中国人讲说唐太宗、汉武帝一样的，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就全盛时期。他收复了以色列所有的失地，那他缔造了北国、北朝的全盛时期。那可是也在他晚年的时候，国势就由盛而衰。他的儿子叫做撒加利亚，接他父亲的王位之后只做了六个月。为什么只做那么短呢？是被部下杀掉，他有个臣子叫做沙龙，就把这个做国王的给杀了，然后自己就篡了他的位。所以现在接下来就是这个沙龙。我先做一个记号，如果在他名字上面用红色打个叉的，表示这个人就是他没有得好死，他不是寿终正寝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说那个时代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代，这就是何西阿的那个时代。那这个沙龙他杀了他的王，他自己篡了位，但是他也没有做多久，他就做了一个月，结果他的臣子又杀了他。他那个臣子叫做米拿县，米拿县杀了沙龙之后他就自己做王。那米拿县是唯一的 说寿终正寝了。米拿先的儿子叫做比加辖，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但是比加辖又被他的一个部将叫做比加，跟他只差一个字啊，叫比加的也把他给杀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叫比加的，就这个人他自己做了王。那他篡了位之后，他又被他的一个臣子叫做何细雅的给杀了，然后就最后就剩下何细雅。何细雅就是末代皇帝，他就是整个北朝的最后的一个王。他做王做了九年，在他第九年的时候，他整个国家就被亚述这个国家所灭亡。那个年代是主前722年，这个北朝就从耶罗波安，就最所罗门之后分裂，北朝第一个国王叫做耶罗波安，然后灭亡，只是短短的208年，这个北国以色列就亡了。那我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刚给大家看那个就知道说何西阿汗的时代是相当动荡的一个时代。这是12小先知他们的书名以及他们的特点等等。那有个时代背景在那里看，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那六位先知都处于一个亚述强盛的时代，然后接下来就是亚述没落，以及最后就是他们国家灭亡。那你大致了解到一件事情，我问大家一下，这十二小先知书它的这个次序是怎么排列的，根据什么而排列？年代，对，它是完全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年代而排列的，从第八世纪，主前第八世纪开始，一直排到主前第五世纪，从700多年到400多年，这是按照一个时间上的顺序而排列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十二小先知书呢跟亚述这个国家相当的有关系，所以我们稍微认识一下亚述。在主前的第九世纪、第八世纪、第七世纪，大概300年的时间是所谓亚述的霸权时代。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在亚洲靠近小亚细亚跟那个腓尼基湾，还有一直延伸到非洲的北端到埃及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就是在亚述帝国的他的那个统治之下。那给大家看这么一个图，你所看到的那个绿色的部分就是亚述他的国土。那你们晓得这个世界地图的话，你知道这个是相当于现在的伊朗、伊拉克、沙乌地阿拉伯的北部，整个的巴勒斯坦，还有就是埃及的北部。那这个绿色分为两种颜色，一个是深绿色，一个是浅绿色。那个深绿色就是说早期的亚述帝国是那个范围，后来它不断的扩张它的领土，最后到了主前670几年的时候，甚至曾一度把埃及给征服，所以它的势力范围到那里。那这个地方，大家你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看得到，就是在它的那个势力范围当中有一小块地方是保持着黄色的，没有变颜色的，有没有看到？很小的一块，你看整个都被它包围着，好像一个大海当中有一个孤岛。那个小小的黄色的是什么国家你知道吗？是那个南边那个国家犹大。为什么他把这么多更大更强的国家都灭掉了，只有中间那个小小的国家没有灭亡的？你们读以赛亚书的话就应该知道，那个时候犹大国面临一个灭亡跟危机，就是亚述派了强大的军队去攻打他的，结果他们居然这么小的国家居然挺住了没有灭亡，甚至到最后亚述这个国家自己灭亡了，那个时候那个小小的犹大国还没有灭亡。这是历史当中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历史的事实，但是神说他要保全这个小小的犹大国，把这件事情成就了。圣经中的亚述，我现在还是在做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复习啊。就是那个时代在亚述强大的威胁之下，以色列跟亚兰两个国家组织了联盟来对抗亚述，他们要求犹大也加入，犹大却拒绝了，于是这两国决定要惩罚犹大。我可能这里讲的比较细一点，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实际发生的事情啊。在北国以色列的更北的地方有个国家 也是相当强大一个国家，他叫亚兰，他就是现在的叙利亚这个国家啊。亚兰的王利逊跟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大家刚刚看到比加这个名字，你曾经看到过。那他们就是说，哎，犹大，你跟我们一起联合，我们三个国家起来抵抗亚述。那犹大说，我不要，要联合你们两个自己去联合。他就说，你居然不听我们的话，那我们两国派联军来打你。所以他们的军队就开到了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就是犹大的那个国王，但是却不能胜他。你们如果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知道说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就是神告诉以赛亚说，你去告诉亚哈斯国王，叫他不要害怕那两个国家的联军，然后我要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这么一个预言。而这个南国的王叫做亚哈斯，他遭受两国的攻击，然后他就想到一个办法，那我就干脆派使者去向亚述去求救。那亚述王他就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给他一个好机会，他就趁机发兵，结果是在他这次军事行动当中，把亚兰国家把他给灭亡了，然后威胁到以色国的生存，以色国的大部分领土都被他占领了，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是以法莲这个支派的那个。所以你看这个何西阿书常常说以法莲呐、啊，以法莲呐、啊，就是以法莲来代表北国以色列。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国土已经被亚述所侵占，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这段圣经我读一下啊，列王记下16:7-9，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啊，提格拉比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啊，卑辞，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大马色是什么地方？亚兰的首都，将城攻取，杀了利逊。利逊是谁？就是亚兰人的王。这是圣经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国家被灭亡了，他的首都被打下来了，他的王被杀了，这个国曾经很强大的这个亚兰国灭亡了，然后把他的居民，这个国家的居民掳到吉尔这个地方去，所以亚兰国就灭亡了。在北边这个国家叫做以色列，他 eventually 他最后还是被亚述给灭亡了。这时间是稍微后面的，过了几十年之后，就是那个比加，他当初去联合亚兰来攻打这个犹大，他自己后来被他的臣子何西亚篡位杀了。那这个何西亚刚说了，他就是北国最后一个王，那他本来是臣服于亚述的，后来背叛，那结果就是导致北国被亚述所灭。那我读一下列王记下17:6，这两节圣经。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首都啊，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把这个国家给灭了，首都攻下来，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好，那到这里我就是跟大家做了一个简短的历史背景介绍。那以后以下的几个礼拜我就不会跟大家再做历史介绍了，因为我们现在要讲12小先知书，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花了一点时间给大家了解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开始逐渐的进入主题。我们在读先知书这个何西阿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先知。那根据这本书给我们的资料，我就想到这么一句话，就是动荡中的何西阿，因为他生长于一个动荡的国家里面，他生长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是北国人，针对北国传讲神的信息。他开始传道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晚年，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势已经由盛而衰，在以后的30年之内发生了4次的篡位，刚刚大家看到了君王不断的更换，最后终于亡国。那另外就是他的家庭，你说我们这些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说 希望生活生在一个平安的时代，可以安居立业，那最好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家庭，可以让我好好的过日子。那国家是这么的动荡，如果说家里再不稳定的话怎么办呢？那你看看何西阿他的家庭，何西阿娶了歌蔑为妻，那他是一个不争的妻子，何西阿爱他，但是他却爱很多的情人。歌蔑生了三个儿女，都不能肯定那个父亲是谁。何西阿从动荡不安的家庭当中传出神永恒不变的信息。那你了解一下何西阿这个人。在新约里面讲到一句话，特别提到说所谓先知的忍耐。弟兄们啊，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何西阿他忍些什么？他忍什么？何西阿忍不忍？忍什么？这是一个做丈夫最难忍受的事情。但是看一看哈，就从这个事情当中来表达一些神对以色列人，因为他这是用他自己的生活来传递神的信息。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神第一次跟他讲话就这样子跟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就是一个不贞洁的女子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这就是等于预先告诉他说，将来你那些孩子可能不是你的，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然后到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那再去爱一个淫妇，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说，就是同样是歌蔑这个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漂流在外面，然后神说何西阿，你再去把他娶回来，还是要他再把他收回来。然后这个人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就是很难，日子很难过。他的妻子是有情人，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这葡萄饼是他们拜巴利的一种仪式当中左右的那种东西，所以是拜邪教拜邪神的东西。虽然他以色列人这样做，耶和华还是爱他。就让我们看到说神对他的百姓的那种爱是很有忍耐。但是这一个妻子歌蔑，他有没有付代价呢？他有付代价，这是从何西阿书前面三章我们看到的一些。在第二章第二节讲到说，他的亲人跟他反目，这样子说，你们就是对那些儿女歌蔑自己生的孩子说话，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情人弃他而去，就是 OK， 经文这样说，第二章第七节，他必追随所爱的歌蔑，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住处，却寻不见，那些他所爱的情人不要他。在何西阿书三章第二节，神叫何西阿再去把他娶回来的时候，特别交代他一件事情，要花钱的。他说，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饭买他归我。这是当时的一些的货币的单位。那个15舍克勒银子大概合现在6个盎司。那你现在一个盎司多少钱？不是金子，银子。银子一盎司多少钱？30几块。所以6个盎司的话和美金多少钱？现在大概就是200块。所以要把它给买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它沦为奴仆了，而且是半价，正常的那个奴仆的价钱是30的舍克勒。那这是他为自己的不贞所付的代价。好，这个何西阿这个人的背景大致介绍到这里，那我现在跟大家做一个经文的测验。有一句话你们一定听过，这是在马太福音第9章12到13节，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句话你们听过没有？好，你们都听过，那我又问，耶稣他说了一句话，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是不是？那么他说经上说，这是从哪出来的？哪一本经？你们是因为我们在讲何西阿书，对不对？你还是你们真的知道？你们是真知道还是猜的？到老师还说是猜的。好、哦，它是出自于何西阿书哈，你们应该会看到它是在第六章。那我再问第二个经文哈，这个经文你们应该也都听过哈，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有听过这段圣经吧？你们可能第九节比较熟一点，第十节未必这么熟。那我的问题是，这个第十节出自于哪里？好，现在我们就进入主题，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总共是有14章，它的主题就是不真的名，或者说不信实的名，背叛神的名跟信实的神。它的大纲这14章可以简单的分成两部分，1到3章讲的是他个人的经历，先知的经历，就不真的妻子与信实的丈夫。然后这个第4到14章是他的 message， 不真的子民与信实的神，大概这么分。那我现在跟大家看一下圣经好了。我是有做这些PowerPoint 的 slides， 我可能不会一张一张的跟大家看，但是我们会把这个我做的东西 post 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你们要看的人可以自己去看。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看圣经本身，以后的我们先知书上课很多时候就是看圣经的本身。那我们现在请大家就翻开你的圣经到何西阿书的第一章，我就再提醒一下，我们这一班是读经班，所以那个读圣经本身的那一部分是靠你们自己，你们自己去读。如果读第一遍的时候你说我读了第一遍我读不明白，那你就读第二遍。如果说还是不明白，你说那我可以参考一下英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看一看，英文的翻译看一看，那差不多应该就差不多都能够明白了。那有些牵涉到历史背景等等的，那就要请你做一些所谓研读的功夫 study， 就像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怎么下功夫，你读圣经的时候也要下点功夫，了解一下它时代的背景。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何西阿书它第一章，我把这经文我会读一下，然后就是可能我就读一读稍微解释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利贝的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就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是代表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离弃了耶和华。第三节，于是何西阿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女人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我稍微停一下，大家知道我们圣经它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你读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感受得出来，因为它是用非常简洁的文字来说明一些事情，但是它里面常常包含了一些比较深的意思。像我们刚刚读的第二节跟第三节哈，在第二节里面是不是神给了这个叫何西阿的人，给了他一个命令，是不是他要他做什么事情？他要去娶一个妻子，然后还要怎么呢？第二样什么？ 还要收他所生的这些淫乱所生的孩子哈。那你看第三节就是说这个 prophet obey， 他顺服了，神叫他去做的他做的，他 exactly 他就说，于是何西阿他就去娶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女人，然后呢，然后这个女的也真的就给他生了儿女，就神要他所做的事情他就很顺服的他就去做了。那现在所生的是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儿子。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这个耶斯列这个名字对我们现在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名字，但是对当时代的以色列人一听就心里面会突然一动，就好像现在的美国人听到 Pearl Harbor 珍珠港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就有个历史含义在里面，就心里会一动，就说啊，这个地方代表着曾经发生过一次大事情。那他们听到这个耶斯列，他们心里也会同样的一动，说啊，他就想起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看看神为什么要说给你的儿子取名叫做耶斯列呢？第四节下面接着啊，就因为再过片时短时间，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啊，这讲的是平原了，刚刚讲的是耶斯列城市啊，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我稍微解释一下那个背景。神叫他给他取名叫耶斯列的时候，有加以解释说，因为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你读啊列王记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你知道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耶户这个人，当时他是一个 commander， 是一个军长，然后他在耶斯列这个地方，他在一天之内杀了二王一后。二王一后这个两个王，这北边的王跟南边的王，北边的王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做约兰，然后南边的那个王是他的外甥，是他姐姐的儿子，是做了南边的王，叫做亚哈谢。那约兰那个时候因为他受伤了，他在那边耶斯列那边养伤，然后他这个南边的国王亚哈谢他的外甥就来探望他，所以就两个国王同时就在那个耶斯列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耶户这个人，他就在一天之内造反，然后把这个南王跟北王在同日的一天之内就杀了，而且是杀得相当的惨。圣经这边描述说，他就朝着这个约兰的背射了一箭，然后这个箭透过他去，然后从他的心里面穿出来，然后接着他又再去把第二个王也给杀了，就先把他杀伤了最后一次。然后这个还不结束，他最后去杀这个耶洗别，我想读圣经的人都听过这个Jezebel， 这个耶洗别这个名字，他就是那个非常邪恶的王后。那你细节你去看，但是耶洗别就是在那一次的行动当中他也没了。那神是告诉他说，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那这个翻译上是有些商榷余地的，我们中文圣经跟比较古老版本的英文圣经说是杀人流血的罪。那比较新的就同样的一个希伯来文，他给他说他们就是不包含罪的意思，只是说那次的那个血案，那个灭门的血案要向你追讨。那意思可以这样说，当初耶户怎么在那个地方做这件事情灭门的血案，现在同样的事情要发生在耶户这个家族的身上。那果然过了不久之后，耶户这个王朝到了他儿子就断绝了，就他的整个的他的儿子被人家篡位被杀了，就同样的事情要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不止如此，不但是说你这个王朝要结束了，而且不久之后整个的国家也会结束，要比以色列的国灭绝，这国家也要结束。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这耶斯列这个地方，就当初是什么呢？是那个基甸，大家听过基甸这个名字吧？在基甸的时候，基甸是他们以色列的民族英雄。那个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就是整个国家民族要面临这个生死存亡、快要灭亡的那个关键的时候，就是那个米甸人还联合了其他的国家就去攻打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 那个时候是士师时代，但是在那一次的时候，神让基甸只用300个人把那十几二十万的大军给打败了。那个战争发生的地点就是耶斯列平原，所以每当以色列人这边讲到耶斯列平原的时候，就是这是我们国家曾经生死存亡的时候，然后那一次我们怎么是折断了这些米甸人。那你们读那个以赛亚书第九章开始讲到这个必有一子赐给我们的时候，都在乱战士在乱杀之间的那些甲胄混在血中的，讲到米甸的日子怎么样，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神现在告诉他们说，将来事情会反过来，当初以色列人怎么在那里打败敌人得了个大胜仗，将来你们的国家要在那个地方灭亡。那耶斯列这个平原上有个这个古战场啊，就有一个重要的城市叫米提多，希伯来文叫米提多，这个希腊文翻出来叫Armageddon， 可是现在英文里面不是有个字也叫 Armageddon 吗？你如果跟美国人讲 Armageddon， 他就说这是什么意思？世界末日，就末日大战的意思。你讲说 Armageddon，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耶斯列平原这么一个地方。那神就告诉他说，为什么要取名字给这个孩子叫做耶斯列呢？就是说将来在他身上要发生有这些血案要发生。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三个孩子的名字我们现在只看了第一个孩子。在圣经当中有一种做法，就是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有特别的意思，然后这些名字我们叫做 message names， 信息名。你们先告诉我，有一个最出名的 message name， 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个是什么？我听到有人讲的哈，再大声点告诉我，以马内利，是不是？这是最出名的一个 message name。 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同样的道理，何西阿的这三个孩子每一个人的名字其实就是一个 message。 这耶斯列它代表是这个流血之地。我们看看第六节，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那个小字里面有解释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好，那大家记得我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地图，在亚述的那个范围之内有个很小的一个黄色的那个犹大国，就是他没有灭亡，对不对？你们看看第七节，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故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那这整个的事件的话，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三章的篇幅来解释这整个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小的一块地方得以保存，就是神在那一次当中，就是因为他们信靠神，他们没有被亚述灭亡。那这里讲到第二个孩子，这个女孩子，她的那个名字就意思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在第八节，割灭给罗路哈马断奶之后，那个时候的都是吃母乳，那断奶的话大概就是小孩子三岁四岁左右。那个时候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取名叫罗阿米，解释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大家记得就是我讲这个旧约读经班这么多年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一件事情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等等，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做他的子民。这一直到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还在说，耶和华要来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从头到尾拯救人类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做他的百姓，做他的儿女，做他的子民。那现在神说他不要他们了，他们不再是我的子民， 他们是罗阿米，非我米。这三个信息是什么意思呢？那个耶斯列就是说会以色列这个地方会变成一个流血之地，甚至整个生存环境的破碎。那罗路哈马就是说神把他的恩典收回了，不再怜悯你，我们人是靠着神的恩典生存的。到了罗阿米就更严重了，这是整个关系的断绝，你们不是我的人，非我，你们不再是我的子民，就是这一步一步更加严重的那个审判就临到了以色列身上，因为他们一直不愿意归回到神的身边来。接着大家要看的就是何西阿书很大的一个特色。有时候我们读那个先知书的时候觉得读得挺辛苦，为什么呢？就是老是审判的话，老是警告的话，觉得说好像都很严厉。何西阿书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宣告神的审判，审判必定来临，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后果的，是会有后果的。就是在那个审判的时候，神会不断的就叫我们回头吧，回头吧，不要继续下去，回头吧。那我们都 I don't care， 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到最后就会发生这种事情。有一天，神把他的恩典收回来。然后神不认你做他的孩子，那个时候就我们就很痛苦，就审判在我们身上。但是还有就是在后来审判发生过了之后，是 only after 审判 judgment 之后，才有一种新的恩典出来，就是他们的复兴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节啊，请大家注意一点的就是何西阿书第一章的第十节。他跟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应该归属于这个片段，就刚说那个分章节的人把他那个在错误的地方做了一个分段。所以第一章第十节到二章一节这三节整个是一个单位。我读一下第一章的第十节开始。然而以色列人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必为大日。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把那个罗去掉，把那个非字去掉，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也又把那个非去掉，把那个罗去掉。所以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名，你们就要蒙我的怜悯。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预言，这个预言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够应验，否则是无法那个解释的一件事情。我说一下，那这里神给他们三个应许。第一个是说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将来会人多到一个地步，好像海边的沙一样。但是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的民是数得来的，绝对不会到了说不可量不可数的地步。那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这个预言可以把它实现过来，就是圣经所说的那真犹太人，在罗马书第二章后面你们自己去看。就是说那些不是在外面做犹太人，而是凭着心里面来做的真心信主的那些人，他们成为神的选民，成为真犹太人，成为以色列人。如果我们用基督徒真心信主的人来看的话，那这个预言真的是实现了。全世界人普天之下有这么多人信主，多如海边的沙，无法数无法量。那不成子民的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保罗特别讲到这个书的名，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那这是应验了何西阿书上的预言。我这里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每次读经的进度是七章，那我觉得没有办法说在一个钟头之内跟大家讲七章，所以只能每次就挑一点来跟大家讲，但是我尽可能的会在我的材料里面大致上把每一章都 cover 到，那有些我讲不到的话，那在材料上有，你们可以大致去看一下，我不会写得很仔细，但是会大致上 cover 到。那我在上课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只能说挑一些重要的跟大家复习一下。那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话，要请你们自己剩下来你们自己再去看一下。那前面这三章是很容易看的。那在第三章的第五节，所以我知道你们读小先知书，你们其实很容易读的，因为它一章才五节，一天只读在五节。整个的小先知书都很短，那平均下来的话就是 average 就是十几章十几节，连二十节都不到。那难的话就是做那个历史背景了解一点。那你看看那个第三章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这是何西阿书的一个 keyword。 何西阿书有两个 keyword， 一个是归回，一个是认识。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这里讲到一个人跟一个时候，他们的王大卫，你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以色列人北国，他们不是大卫，他们这个王室不是大卫的后代，当初分裂了，南国是，但是他们回来要归他们的王大卫，讲不到的是谁呢？然后这个日子是在末后的日子，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那几乎所有的解经家都同意说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那对象讲的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讲的当耶稣他来的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那些真心信主的人他们都归回耶和华，归回他们的王大卫，然后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好，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就把这个何西阿他个人的历史就告了一段落。请大家看一下第四章是怎么开始。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先知在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就是他说我现在要传 message， 前面个人的事情讲完了，现在请听我说神的话语。然后他就开始传出了这个什么呢？责备跟警告的信息。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一开始是说这里的人的省略之罪，接下来是说他们的干犯之罪， Sin of Omission 跟 Sin of Commission， 我们这样子说。省略之罪就是你该做的不去做，干犯之罪就是不该做的去做，该做的不去做就是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你应该有诚实、有良善、有认识神，但是他们没有。然后不该去做的但是去做，就是你不该起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等等，但是你去做。然后他就把以色列人犯罪的这个事实 present 他们面前，然后说耶和华凭着这些事实来与你们争辩，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做呢？然后他这样子做的之后，先知就发出声音来，目的是要让他们回来，让他们回来。你如果读第二章看到神跟以色列人 就最后还是把他娶回来，第二章后来就说本来是不要他了，后来又要他，最后都讲这么凶，这其实是警告，是说回来吧，回来吧，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然后在里面大家自己看一下，有一个重要哈，第六节哈，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的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要请问大家一下。这个知识是什么意思？当神说当我们说认识神，就认识神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认识神？你们回答我，什么叫做认识神？啊？圣经讲认识神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摩西的律法是吧？了解摩西的律法 ，OK， good point。还有没有别人有别的看法？跟神建立关系，谢谢雅茹。敬畏神，哎，你们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要多用你的脑子去了解，理智方面的、知识方面的追求呢？认识神不是应该是知识方面的吗？了解神。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啊，大家都very close， 也都很正确啊。就当圣经讲到认识这个字眼的时候，它是在代表一种关系，不只是说头脑上的认知。说当你认识神的时候，讲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说我认识师母王师母，我认识我的妻子，不是说我读了一篇关于他的传记，我了解说他是怎样。而是说我跟他生活的这三十来年，我们彼此认识了，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认识对方。当神说认识，你们要认识神的时候，也是讲的说我们跟他这种关系来认识他。但是你说神啊，你那么高，我又看不到你，我怎么认识你呢？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妻子丈夫就在我身边，我可以认识他，跟他说话。但是你这么遥远，这么伟大，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怎么认识你呢？那神又告诉说，你要借着我的话语来认识我，我会把我的心意告诉你，然后借着我的话语，就借着我的作为你来认识我。所以你们看那个第六节，我的名义无知识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接着有说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接着有说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大家知道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诗的这个题材是上下平行句。当他讲到说没有知识的时候，下面下一句就说弃掉律法，这中间是有他的意思存在的，就是说你这个认识神的一种方法之一是你要了解神说了些什么话，然后从你对他话语的了解跟实行当中，你与他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来，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真正的认识神。那这是我先要说的一个主题。第十一节哈，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这一句话里面有个观念，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它这个 let， 它这个心这个字眼，我们这本中文的圣经跟一些古老的英文版本就翻成是 heart， 那比较新的 translation 像 NIV 就把它翻成是 knowledge， 知识啊，跟前面的知识又开始对应起来了哈。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知识，它其实讲的是什么？它讲的很类似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的一种东西，叫做心窍。人的心窍被弄瞎了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心窍怒死，那心窍就是这边跟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就是神给人里面有一种东西非常奇妙的，你说它是人的灵也好，是什么也好。就是有一种我们内在的东西使我们能够 comfort 那些伟大而不能够明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神可以借着说我们的心窍，我们的心能够获得这种神圣的知识，能够了解它。但是一旦说里面的那个心窍那个心被弄坏，就是你是要靠着它才能够吸取这方面的了解，但如果这东西坏它不能 function 的话，那就整个情况是 hopeless，就是这东西没用了，那你怎么能够去做呢？这车子已经坏了，怎么能动呢？就是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就这些罪跟最终之乐就夺去使人的心坏了，以至于说他怎么听他怎么弄他就是不认识神。那是不是说听到的不多，而是说里面的东西坏了，我耳朵聋了，你再怎么讲我都是听不见，我里面心窍坏了怎么样，我就是没办法认识神。他说的这种情况， 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看看第六章吧，有一个很非常美好的一段先知所发出的话语，这段话非常的好，我也是希望说如果你不嫌累的话，其实只有三节，你把这三节给它背下来，这是非常美好的三节。这是先知何西阿对以色列人发出的一个呼声，叫他们回到神的面前。第六章第一节哈，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虽然是三节圣经，但是是里面有两个呼召，第一节跟第二节合起来是第一个呼召，那个呼召就是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第三节是第二个呼召，来吧，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然后这里有一些道理在里面。他那个归向前面讲的时候是说，他先会撕裂我，因为我们在他面前犯罪一直不肯悔改，但是他也要医治我，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在真正的医治之前先有痛苦，在真正的得救之前先有认罪，在真正的认识神之前先有破碎自己。讲的一些是比较深入的一些，但是是实际的一些道理。然后他是说我们要真正的来认识神。那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给大家都看完，但是你们的进度应该是已经看完了第七章。那大家知道下礼拜天是干嘛？啊，下礼拜天你们放假了，是那个张茂宗弟兄会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生动活泼有趣的一个题目，我看过他的那个 presentation 非常的好。如果你们还有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请他来听一听哈，这个UCLA电机系的主任他为什么要信神，他为什么是一个这么虔诚的基督徒，大家来听一听。那我现在 as promise 我要给你们就是给你们考试，那现在班长在给大家 发考卷，你如果是在班的学生哈，70岁以下的请你拿一张考卷，来宾就不要了，亮招了不要了。那我们只要本班的弟兄姐妹，请你就拿一张。啊，班长前面还有人没拿到。嗯，就请你写上自己的名字，都是很简单的选择题。